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叫人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他的名得生命。新约中的神迹，杨天成老师主讲。
神迹这个词语的希腊文原意呢，就是奇妙的事实，可以说呢，是一种很自然的事实，让人看见、听见都觉得很惊奇。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事，也定了许多自然的定律，以此来管理天地万物，让万物和人类都可以在这种定律之下呢，有规律的生活。不过，在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特别的情况。神施展其超然的能力，来证明他的全能，这就叫做神迹。例如，福音书里面多次的记载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就是一些非常有力的证明。今天呢，是真道分解专题研经系列新约中的神迹的第一集，我们会透过17集的内容，从主耶稣在世上传道三年经历当中实行的神迹，不单让我们更多的体会主耶稣大能的作为，也要透过这些神迹奇事，让我们每一位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20章20节到31节这样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弟兄姊妹，你知道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吗？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水变酒的神迹，记载在约翰福音2章1到11节。那时候主耶稣刚刚开始传道，如果你要证明自己的名声的话，就应该选在耶路撒冷众君王面前来实行这个神迹，就可以一鸣惊人了。可是主耶稣没有这样做，反而走到了拿撒勒东北边的一个小村落参加婚宴，然后在当中实行这个神迹。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实行神迹从来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和益处，纯粹是为了解决别人的需要，满足别人的需求，完全没有自义的念头。有人说，水变酒的神迹是关乎生命的神迹，使人看见神可以在死亡当中供应生命，因为主耶稣就是改善人生命问题的答案，他也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我们走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都可以找到出路。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研读约翰福音2章1到11节有关迦拿婚宴将水变酒的神迹，来了解一下主耶稣怎样以此使我们得到真正的生命和盼望。这段经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欢喜赴宴，不幸酒尽，约翰福音2章1到3节；第二部分，凭信等候，缸水变酒，2章4到8节；第三部分，好酒在后，彰显荣耀，2章9到11节。首先呢，我们从第一部分来看，是在2章1到3节，经文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这三节经文 简单交代了神迹所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环境。第三日，其实呢，是接续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内容。从约翰福音一章的记载，主耶稣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他在次日和再次日这两天里面，马不停蹄地去选召几个门徒，接下来就是第三日。这里就提到主耶稣选召门徒之后的那一天，就赶到加利利的迦拿去参加婚宴，耶稣的门徒和母亲也同去。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的个性，他不会虚度光阴，也清楚来到世上的一个目的，所以他做任何的事情不单按照神的心意，同时也把握时间来完成。另一方面，这次耶稣带着母亲和门徒同去宴席，可以知道神看门徒为自己的亲人一样，是他很重要的人，很好的朋友。耶稣很爱自己的门徒。第三个特点就是主耶稣非常重视婚姻，因为婚姻关系必须有主的同在，而且婚姻是神圣的，也是神亲自设立的。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婚礼过后要举行七天的筵席，如果婚宴上的食物和饮料使用量超出了原来的计算，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主办婚礼的或者是主人家呢，会因此感到非常的着急。在酒用尽的时候，约翰福音二章三节说，耶稣的母亲竟然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相信耶稣的母亲会是婚礼的负责人之一，或者是非常关心婚宴进行的人，他与婚礼的主持人有一定的特殊关系。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觉得这个场景呢有点熟悉，当然可能不会是一模一样的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婚宴是如此的场景，可是就缺少了其中的一样重要的物品，就是酒。这里就告诉我们，人生当中不是每一天都那样的开心顺畅的，世上的福乐呢，并不是完全和美满的。人生当中所谓的快乐酒呢，实在会有一天会用尽的，甚至会让我们觉得缺乏不足够。其实你跟我都经历过人生的缺乏不满足，甚至我们都感到最快乐最满足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呢，酒用完了，钱花光了，深爱的人呢离开了，世事不都尽如人意。可是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可以找到丰盛的恩典，他有一份永恒的礼物存留给我们，也唯有主耶稣才能够使我们得着完全的喜乐和满足。人的智慧也是有限的，当我们遇到不足或者缺乏的时候，可能会第一时间想到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可是人是有限的，我们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唯有我们把困难带到耶稣的面前，神将事情能够改变。其实耶稣的母亲说他们没有酒了，这句话是一个很好的祷告，这个祷告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当中也包含了很多重要的提醒。第一个就讲到遇到困难要第一时间来到主的面前，而不是先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第二个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的祷告不是单为自己的需要，而是要以别人为先，也要以神为首位。第三个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要有怜悯人的心肠，与别人同喜同哭，甚至将别人的困难视为自己的困难，来为别人代求。第四个， 将实际的情况告诉主耶稣，并且以真诚和谦卑的心等候他来成就。主必定会用他的方式来成就他的美意，并且满足我们真正的需要。让我们来看耶稣变水为酒的神迹的第二部分，就是在约翰福音2章4到8节，经文说，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耶稣的母亲知道婚宴上的酒喝光了，可你发现他竟然去告诉耶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他不应该去找负责宴席的人吗？告诉一个客人有什么用呢？另一方面，我们读到耶稣在经文里面称呼他的母亲为妇人，我们中国人听起来可能觉得耶稣不礼貌，而且呢不尊重人，不孝顺。可是我们要知道，妇人这个词语的希腊文的原意呢，是女士、爱妻或者夫人的意思，好像英文称呼 madam， 它本身呢没有贬义，不过在翻译上呢可能会被人误解，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一点。耶稣的母亲向耶稣提出这个要求，是基于他对耶稣的信心，而耶稣对母亲的回应呢也是很特别的，因为耶稣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让我们来深入的了解一下耶稣与母亲之间的对答呢有什么样的意义。首先，耶稣在这里表明自己他跟母亲的关系和身份。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主的使女，这才是他真正的身份。刚才我们也说过妇人这个词语的意思，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他这样称呼主的使女，其实呢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第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实在对耶稣呢是非常有信心的，他也清楚地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他知道耶稣可以解决这件事情。不过主耶稣也要他的母亲知道一件事，就是玛利亚的责任是为神来养育耶稣的，除此之外玛利亚没有其他的权柄来吩咐主耶稣做事，反而任何人都要凭着信心等候主耶稣亲自做工，因为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出于人意。玛利亚知道耶稣充满怜悯，他不但拥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也有一颗爱人的心。或许他不知道耶稣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可是呢，他拥有完全的信心。他还吩咐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是何等大的信心。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当我们遇到困难和缺乏的时候，我们除了将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同时呢也要带着完备的信心等候神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回应。神的时间、日期、方法我们的确不知道，我们只要凭着信心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的恩典实在是够用的，耶稣最后也回应了他的母亲，吩咐佣人将6口石缸都装满了水，然后请他们舀出来拿出去给客人享用。就在这个很平凡很普通的步骤里面，神迹就发生了。 原来石缸里面的水已经变成酒了。在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四节记载，犹太人有很多洁净的规矩，这个神迹里面使用的石缸呢，很可能是当时的人呢用来洗手洗脚的工具，最后被主使用来实行了第一个神迹。他不单成就了神的作为，也为主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石缸这个象征有什么样的意义。首先，石缸见证了主耶稣作为的奇妙。这些石缸从来都是用来盛水的，所以呢，用人绝对会将它跟盛酒的瓶呢分开的，不会弄错的。所以当主耶稣吩咐他们将水倒进石缸里面，再从里面舀出来给客人，他们亲眼看见和经历了神的作为，石缸呢也成为重要的器皿，承载着主无限的恩典。第二，石缸见证了主恩典的丰富。经文里面记载，石缸的容量呢可以承载两三桶水，那六口石缸呢就可以承载十八桶水，十八桶水变成酒，当然可以满足场内客人的需要。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主的恩典实在是充足有余的。主从来不偏待人，神不单清楚知道我们的需要，要体会到我们的感受和难处，他知道我们需要多少，可是他却给我们充足有余，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会幕教会的牧者辛杰米牧师曾经分享过他牧会的经历。当年他担任这个教会的牧者，那个时候教会里面非常的荒凉，教会的人数呢不到二十人，连奉献都缺乏，几乎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同工没有薪水，所以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感到力不从心，支撑不下去了，他哭着对会众说，我们要祷告，主啊，求你帮助。在这个时候圣灵工作了，感动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挑旺了众人内心的灵火，就连那个偷奉献的那个肢体都走出来承认自己的罪，愿意向主悔改。后来这个教会就复兴起来，成为一家几千人的大教会。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主耶稣，向主承认自己的软弱和不足，来到他的面前等候主施行怜悯，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这奇妙的神迹，因为在神凡事都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神迹的第三部分，就在约翰福音二章九到十一节，经文说，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是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你看到客人终于尝到好酒了，他们其实不知道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这是主耶稣所施行的神迹。管宴席的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是把好酒留到如今。这句话反映出人与神的做事方式以及对恩典的看法是不同的。首先呢，每个人都喜欢享受美好的东西，都想坐等其成，可是人很少会懂得感恩，追想背后是谁的努力和预备。神却希望人能够纪念他，懂得感恩，从而知道除非神施怜悯，人是什么都不能做的，也得不到什么。 第二个就显明人是不容易知足的，总是想一开始就得着最好的东西。例如吃饭的时候就先将最好的东西拿过来，可是神的恩典是越来越甘甜，甚至有时候是从坏的环境慢慢的进步更新，变得越来越好，这样就更能够显出神恩典的宝贵。在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就是2章11节，就点出了主耶稣实行神迹所带来的结果。你也可以说这是主耶稣实行神迹的其中一个目的。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刚刚开始传道服事，也是刚刚呼召几个门徒来跟随他。当时的人对于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作为呢，知道的很少，甚至连神的道也是不太了解的。主耶稣以怜悯的心来施行这个神迹，除了是帮助婚礼的宾客和主人家之外呢，在2章11节也告诉我们，这是为了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主耶稣施行神迹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让人看见神的大能作为。耶稣呢，也不会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来施行神迹。无论如何，神迹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更不是耶稣为了要提高自己的名声，而是为了荣耀在天上的父。另一方面，神迹可以兼顾门徒的信心，这不代表门徒不相信耶稣，所以耶稣才实行这个神迹，而是门徒更加深刻的相信耶稣就是他们一直期待要来的弥赛亚，要拯救他们，帮助他们。弟兄姊妹，甚愿今天主耶稣实行的第一个神迹同样的能够改变你的生命，使你更加相信耶稣，降服在主的跟前。